then you're captured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啊，陈一舒，我们最近呢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都跟中国有关系。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跟中国总理李克强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访问有关的。
嗯，
关键是最近我们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也就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都提到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两国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英国媒体就说，澳大利亚是拒绝和中国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邀请，但是在新西兰则表示，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合作上不会选边站，而且和中国签署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升级版的经贸合作。那么在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的智库罗伊研究所发表了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目前呢，这个是在澳大利亚立场上最全面的一份报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就对相关的话题展开探讨。那么给您留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连线 SBS 特约评论员，同时也是这份罗伊研究所报告的作者蔡元。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早。
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报告当中一些主要的发现。
这个“一带一路”的报告呢是上周这个发表的。这个“一带一路”呢，这回我这个报告的主要的重心，因为现在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大部分都是从地缘政治、从外交的角度去考虑，但是一个比较忽略的重点就是，同时这个“一带一路”也是个非常大的经济计划。
嗯。
所以说我这研究报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然后这个报告中三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三个元素，就是说一带一路背后的这个经济这个决策的推动啊，
嗯，
大概我认为有三个。一个是这个是一个中国区域性发展的，其实根据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计算，其实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啊，本身它执行最快的或者是直接有投资的，其实现在大部分还是在中国的国内。因为这个一带一路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大概30年吧，
嗯，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区域的发展是不太均匀的。比如说像这个中西部的很多省份，这个它的这个经济的比例只占全国的大概是18%，所以说长期的以来，比如说新疆呀，还有这个东北东三省现在也是面临了很多经济问题，所以说想通过一带一路把这些这个比较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吧和周边的国家连接起来，这样可以推动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其实从这个2008年以后啊，或者甚至以前，其实有这个大量的就是进行了投资拉动经济，尤其是在这个金融危机以后，其实帮助了，尤其是帮助澳大利亚，这个铁矿石价格我们也知道，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就上涨到了180美金，就一吨。当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需求非常大，但是造成了一个后遗症，就是大量过剩的产能，就是包括很多这个修建的工厂什么，其实都是很新的工厂，但是因为这个产能增加太多了，这个再加上全球经济疲软，它是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产能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背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要这个化解这个产能的问题。这个很多人说其实是要促进中国出口，但是根据很多的这个官方的文件呀，还有发言，其实这个不光说是这个要把这个生产多余东西，出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这些很多这个新的工厂，其实要把它迁去这个其他的国家。
嗯，
其实这是跟中国本身的在80年代、90年代。这个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自己的中国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沙钢，它在90年代发展的时候，其实它当时是从德国购买了大量的二手设备，来中国。其实现在同样的，中国有比较好的新的一些产能，就现在因为是过剩了，说是可以就是通过直接这个外国投资的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其他的。最后一个我觉得一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是也是跟这个李克强这个是比较有关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经常提的这个高铁外交啊，它其实背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就是要出口一些中国的技术标准。
嗯，
因为中国这个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个制造大国， 但是问题是一直以来就是主要依靠这个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啊，还有各种其他的生产这个元素啊。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红利已经逐渐就是消失，甚至说这个在有些地方它招工不成问题，再加上这个工资大量上涨，这个中国这个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基础的这个产业竞争的优势已经逐渐的消失了。
嗯，
所以说中国必须要这个升级，包括这个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它其实也是要这个是把中国的这个产业要提升，所以说一带一路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吧，
嗯，
帮助中国这个推行这个技术标准，不光说是这个高铁呀、啊，这个公路啊，甚至基础建设这个标准，这个比如说你建路呀、建铁路呀、港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在这个背后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推手，就是说，要把中国的这些技术标准啊，包括这个通讯啊，像华为、中兴，其实现在是在制定。参与在制定重要的这个5G 将来发展的标准，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个这个背后是一个，我觉得是个三个很重要的经济原因。
嗯，那么蔡元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么希望能够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进行探讨，但是在我接入第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反应不同，你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哪？
我觉得这个新西兰在很多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问题上其实都是更加走的就是更快吧，比如说加入亚投行，加入这个自贸协定，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跟这个新西兰就是长期以来这个奉行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外交政策是有关的。因为新西兰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新西兰毕竟这个国家也小，就是离很多的这个地方也非常远啊，除了澳大利亚之外，所以说新西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自己的外交空间比较大。
嗯，
而且就是一定就是虽然说新西兰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五眼的这个国家，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个新西兰就是虽然说情报共享，但是在这个五国家中，这个新西兰是有比较独立的这个外交政策，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新西兰政府曾经在80年代禁止美国的这个核潜艇进入新西兰，
是，
所以一度搞，
因为他奉行这种无核的这个政策还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无核政策，
嗯，
所以说这一定程度上，这个新西兰这个外交政策和美国是有这个距离的，
嗯，
所以说更从一定程度上，新西兰是这个外交政策是更加独立的，但是澳大利亚就是一直就是说到要平衡这个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这个美国作为最重要的这个安全就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在这期间这个是要维持一个比较微妙的这个战略平衡的。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首先是钱先生，您早。
你早。
哎，您请讲。
听到了。
嗯，
是我。我觉得澳洲政府的这种做法完全是过时的理念。为什么要跟着美国呢？中国没有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发展澳洲的经济。现在澳洲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对吧？像通讯、交通，对吧？这个包括一些工业产品，对吧？这明显，中国有优势。我们应该走进“一带一路”，为澳洲人民的福利带来幸福。
嗯，
我觉得澳洲这个政府，这个拒绝参加“一带一路”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一种过时的理念。
嗯，好的，非常感谢钱先生您参与我们节目讨论，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小兵啊。中国有一句话叫说啊，“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华民族一直是好客交友的民族，那么“一带一路”就是这个概念。那么澳洲呢，由于地理的位置，他也需要广交朋友啊，贸易往来，所以这两个理念是合在一起的。那么一带一路，实际上澳洲是非常支持一带一路的，从澳洲的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全球一体化，两个国家都有得到了很好的益处。那么澳洲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民主国家，他也没有必要跟着中国啊，我一定要和你签什么条约，好像我要跟着你，因为澳洲它有它的独立性，所以说全球一体化也存在了一个很大的啊问题啊。我们现在又看到贸易摩擦啊、种族的冲突、那文化的冲击啊，作为一个华侨，我就希望 啊，两国政府能够高瞻远瞩。
嗯，您还是主要是支持这个澳中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是吧？
对啊，
嗯，
实际上澳洲也是支持一带一路的，只不过是没有像新西兰这样，澳洲没有必要这样表述嘛，就是说，啊，那么
您的这个观点，其实在有些网友的评论当中也得到印证，他们认为这个相应的这个英国媒体啊，因为是《金融时报》发表这么一个文章，说澳大利亚并不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很多人呢也是认为。这是一个算是标题党的文章吧，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澳中之间的经贸协议，可能是在这次李克强访澳期间都已经给签署了。当然，您提到的这个有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态度的这个不同呢，其实也有英国的媒体和我们澳大利亚的学者就分析出来，是因为新西兰是十分依赖出口的，所以呢，他可能对于中国的这种经贸之间的关系看的就比澳大利亚更重，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其实五分之一是依赖于出口，那么远远低于其他的亚洲和欧洲国家。那么李先生，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好吗？
谢谢你。
嗯，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接下来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赵先生你好。哎呀，谈这个李克强访问澳大利亚“一带一路”，其实这个“一带一路”说到最后，我还是跟李克强说的差不多。这个属于呢这个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只不过这个全球化呢是在一带一路这个形式之下来实现一种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澳大利亚跟中国已经签订了贸易自由协定。在这个自由协定实施当中还没有开发生很大问题的时候，就一头再扎进一带一路，我觉得是非常不明智一个选择。
您就应该谨慎一点是吗？
另外一个全球化呢，并不像蔡元先生讲的，我们只注重经济生产、经济动物、经济之类的活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相交取于义，小人之交呢取于利。我们在这个谈全球化的时候呢，一定要讲到全球化。全球化当中又包括很多东西，它不错，是有经济层面方面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全球化当中有除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他们通通属于全球化的范围之内。我们为什么现在胆子小到了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不谈文化？
嗯，蔡元，你有这个，蔡元，你怎么来回应我们这个赵先生的？
这个我没有说是这个，它只有经济的这个元素，我只是说我这个研究报告中，只是分析了一些经济元素。
从经济，
你分析分析政治可不可以啊？
这可以，但是因为一个研究报告，
分析分析文化可不可以啊？
那赵先生，您觉得
全球化？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政治和文化的这个全球化怎么来处理？这种比如说政治制度的不同和文化的不同？
这个首先应该想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最起码，我们做全球化是为我们人类做全球化。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点的话，我们经济最后就会落到钱权交易的权贵化。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价值这个东西，我们最后就考虑到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没有做一个最基本的法治保障。也就像我们斯诺顿议员讲的，我们在中国和我们澳大利亚进行任何生意交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平的司法系统之下进行一种公平的交易，这保证不了这个交易。如果从文化层面上讲，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奉行的是多元文化，任何文化到澳大利亚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但是在这种没有这个文化保障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的交易，我们最后会看到的就是说，一党专制这种独裁文化，我们澳大利亚没有办法接受，但我们必须接受，因为我们到那个地区必须要接受的。我们不接受那个东西，我们就没办法进行生意。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讲全球化，我们就不能不谈政治的，不能不谈文化的，因为我们是考虑到人的东西。至于说澳大利亚这个，我个人认为全球化这个“一带一路”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扎入进去。我们有贸易自由协议，只要把这个贸易自由协议扎扎实实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进行落实以后，我觉得再走第二步都不晚。
您觉得这个双方的自贸协定应该对于政治和文化这方面领域也有所要求是吧？
那是肯定了，你说来说去，我们是人和人做生意，不是人和猪做生意嘛？这肯定要讲这个东西的，不讲这个东西，最后结果就像美国现在出现川普，为什么？就是因为利益受到太大的这个。我们中国说经济产能过剩，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宪政民主，就像这个冯崇义先生讲的非常清楚，没有宪政，怎么也没有会有法治？ 没有法治，我们怎么可能有公平的贸易竞争和贸易生产？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蔡元呢，应该我们多提供一点政治经济方面的综合评价，否则呢，
嗯、
我们非常容易被误导，非常容易被误导。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蔡元，这赵先生也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啊，可能会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可能他也需要这方面的
这
个信息。
我这个我要说一下，这个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赵先生这个熟不熟悉这个研究的，因为这个研究报告只有这个几千字，有限的篇幅。其实你这个只能从一个方向分析，如果说是你写本书的话，可能会全面的从政治啊，或者从文化、从经济可以全面看的，因为研究报告只有六七千字儿。就是你能这六七千字把经济问题说明白，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
是
说排斥，
嗯，
我不是说排斥其他方面的研究，只是说这个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大家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您请讲。
这位赵先生一直是说民主啊、自由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他这个上面所画的言论中，你可以挺明显的听出，他不要的并不是民主自由，而是完全是侵略啊。既然是自由民主的话，那么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体制都应该这个世界上共存，对不对？其实他这种想法完完全全是一种专制，也就是说，只有他认为的。政治体制才是政治体制，这不是和他自己的民主，相违背嘛？所以我觉得赵先生需要的不是民主，他需要的是那个精神科医生的一个 appointment 去看一下。
对，我们这个
看一下、啊、
互相人身攻击，咱们要稍微注意
一下
啊。这个
那个关于全球化这个事情啊，就因为他太跑题太厉害，您知道吗？所以我建议他的。
好，那您 focus 在我们这个话题上。嗯
，OK。至于全球化这个问题上，是一带一路的问题上，那很简单，无论是一个中国人也好，有一个澳洲人也好，都应该支持这个那个全球化，都应该支持那个一中国的一带一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吧？作为一个澳洲人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都应该来支持它，而我们不应该所有的事情全部把它 focus 在一个政治方面。对吧？我说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呢，澳大利亚的这种表现，其实在一定数程度上体现出一个种族歧视。其实澳大利亚，我们一直说我们澳洲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我们看一直以来，种族歧视这个话题永远是存在的。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正因为澳大利亚的的确确有种族歧视这种倾向、这种意识存在，所以我们才不断的在讨论种族歧视这样的话题。那么从这件事情也就可以看出，西方人的所谓和平啊，等等，所谓那个，全部都是一种假象。其实它的本质啊，它表面上讲和平啊，它的原则，讲究那个，其实它本质还是利益为上。
所以您觉得这个东西跟种族歧视可能也有关联，是吗？最后我们这个经济话题，一带一路的经济话题已经扩大到无论和政治、经济，还包括社会都挂钩。
对，我为什么要说种族歧视有关呢？就是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说。正因为澳大利亚或者西方国家看到是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家的崛起，说明他们在里面品头论足，发表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今天这个国家的发展是英国的话，我可以担保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啊，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绝对不会提出和反对意见。那么为什么呢？除了政治以外，难道没有其他东西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中国，因为它是一个亚洲国家，因为它是一个东方国家，它的崛起，他们心里不愿意接受，但是呢，他又不得不去接受他那个崛起所带来的红利，在另外一方面呢，又去拼命指责，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愿意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很重要。继续谈到刚才说的民主的问题，我们要大家说得很清楚，民主一个最基本点就是民主、和平等等很多东西都共一共。我们现在一谈民主，就对中国的经济是政治不要出现一定的阻止，甚至因为全球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去阻碍、去评论、去中国等等，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侵略。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西方的体制才是一个体制吗？难道只有西方的文化才是我们大家的所接受吗？所以我觉得，那么赵先生呢，太过了。
好，史先生，
太过了，
因为我们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麻烦您把这时间给他们分享一下。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要提醒大家，可能我们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争鸣呢，在正在行动当中是经常会出现的，也非常欢迎大家这么来做。但是互相的这个攻击，我们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樊女士。
嗨，好，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刚才争论的很激烈，
嗯，
其实我觉得呢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为什么中国发展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西方发展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个起步不同，速度也不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一带一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不要去一定要说你这个背后的目的，不要考虑这个，我们就看这件事如果做起来了，应该是大家都有得利的，对吧？这个得利的情况中也会有争论，做生意嘛，就是这样的嘛，对吧？那么这里边也有智慧的那种程度，有的聪明一点的可以赚得多一点，有的稍微经验差一点的，但是都是在前进，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嗯，好的。
但是人家不愿意，你也让他给他一点时间想想，因为这个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提法，历史上你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提法，这种先例没有什么好借鉴的。中国的发展太快太迅猛，不要说外国人看的好像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我们自己中国人回去也是一呆一呆的。我们出来二十来年回去都不认识了，这个他是在发展，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放在前面，你喜欢他你也看到了，你不喜欢他你也得看到，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好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那种情绪化的那种观点去看待中国。我觉得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有他的那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当然这种东西我们老百姓是不可以一言代之，我们不是制定政策的人，但是我们就希望澳洲也好中国也好，我们作为长期居住在澳洲的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和澳洲都很好。
好的，非常感
谢。因为为什么经济是一个经济就是力量，你没有钱你能做什么？你光靠个嘴没有用的嘛，对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
谢谢。
好，非常感谢樊女士。那么因为时间有限，那么下面的听众朋友希望您用最简短的一两句话表达您的这个看法。首先是 Harry， 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这中国的司法落后呢，贸易开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做生意呢也要讲个公平买卖的呀，对吧？然后呢就是一带一路呢这个是一个好的主意，但是要与司法独立提高和世界这个贸易接轨这个方向呢去发展。然后你那个发展和落后啊，你既要看到发展，对吧？也要看到落后的一面。所以呢，要有一个既要看到发展，又要看到落后。
全面的看待是吧？
对，全面的看待。做生意也要公平，就好像球场上竞争一样的，都有一个裁判。
好的，
那这就要公平买卖，大家都合理，都开心，互相互利。
好，非常感谢 Harry。我们接下来马上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王先生。
喂，
哎，您请讲。
哎，你好，我简单说一下，你看新西兰每一次都比澳洲先走一步。
是。
自由贸易也是他先签的。那么再说一个，英国为什么要加入亚投行？他不顾一切反对，跟朋友翻脸他都要参加。为什么？他就是看到背后亚投行的一带一路。因为英国是老牌的搞建筑的，香港你看这么大的过海大桥，他就一定要造。他就是看到基建的油水，所以他要参加。所以我们有些人他没有看到实质，就像英国的肖伯纳说，无知很可怕，伪知识更可怕。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接下来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有关这个一带一路啊，我看这个澳洲政府是欠考虑啊，因为正在经济历练，你卖给他铁矿，然后他把铁矿炼成钢铁，然后他要把这个东西成品要销出来嘛，你同意这个，大家可以互相的签个，对我们优惠，对我们那个铁矿的价钱，尽量采购一年多少吨，保证一个价，对我们经济也好。那你接受他的基本建设过来也好嘛，这个当然可以谈谈条件。那另外就是说，最近把那个洪承毅的事情啊，洪承毅教授的事情，这个澳洲的教授，他中国人呢、是。到这边来以后啊，有这个民主的思想，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被扣在广州啊， 所以这个也你不要看着澳洲政府停掉这个罪犯遣遣送回去，这个也有他的立场啊。
所以您觉得应该是一个全面的看待，
他做的对的地方了、啊，你不能够完全说澳洲政府愚笨的了、啊，但是他以经济方面那个不签一带一路啊。这是不明智的思想了、啊。
好的，
那机器人比较聪明了、对不对？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那么我们把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孟先生。孟先生您早。
啊，你好。
您请讲。
我觉得所有的协议都是根据各国本身的利益而决定的。我觉得第一，澳洲的政客们没有对中国的崛起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第二，澳洲本身会觉得一带一路这个设想和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根本很大的一块的提升。第三点，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加入了一带一路以后，澳洲的经济会纳入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圈，这是澳洲可能不愿意看到。
那您觉得这是好事吗？您觉得这个是好事？
澳洲的政客们他有自己的想法。关键一点我要说明的是，从这个过去几年的澳洲经济和中国发生的这个几个事情看，吉拉德政府时候关于这个华为拒绝华为和去年拒绝 Kingsman 牧场的收购，还有这个中国国家电网对的对澳洲的这个收购都受到了重大阻碍，是因为议会来决定这件事，而不是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如果加入一带一路以后呢，议会就这个问题的这个限制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孟先生，非常非常感谢今天的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然后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也有很激烈的争论。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可能要对于这种人身攻击的言论啊有所克制。激烈的这种争论当然是好事情。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同样也是这份一带一路报告的作者蔡元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介绍这种相关的知识。也欢迎大家到网上去看有关的内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的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